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多在神的话语上有一些思想。我们的注意力，我相信弟兄姐妹对这段圣经非常的熟。你可能一听这个题目的时候，说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我们的重心一定往往落在谁的身上呢？就是这四个大麻风的身上。这个四个大麻风不是说不值得思想，也值得我们思想。他们坐在城门那里，好像显出许许多多这个人生命的转捩点。人生命的转捩点进去呢，进到城门城里面呢是死亡。我坐在这里呢，好像也是等死。如果有一点点存活的机会啊，就是投靠亚兰军啊。这段大麻风的这四个人的经历啊，像极了什么样的呢？像极了主耶稣，就是在毕之大的池边，他呼叫那个瘫痪了三十八年的那个摊子，在所罗门廊子的那边呢，有许许多多的病人躺在那里，躺在那里干什么呢？他在那边等着，等着被医治。但是耶稣所做的是叫他们什么？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起来吧。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就停滞了，在一个人生转捩点的时候就停滞了。虽然我们可能各自所居住的城市不太一样，我住在杭州，小卫住在镇江，穆恩住在成都，看着国内的这个情形啊，经济啊实在是发展，有饥荒吗？好像没有哎，好像还挺不错的。但是我真的追想当年啊，不能说当年了，两年前这个新冠肺炎刚刚发生的时候，新冠肺炎刚刚发生的那个当下，所有的人都被封闭在家里，有没有饥荒？好像还真有一点，家里的东西快吃完了，怎么办？还买得到吗？外卖还送吗？但是那个时候正急需的是什么？有的时候还真不是吃的，是口罩有没有？口罩如果没有，你到哪里去啊都不安全，是里面的那个问题，人里面的那个饥荒。人生有时候走着走着，你不管去哪里，我的心里面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就在前几天，我碰见的那些大学生，有一个大学生刚刚实习结束啊，现在那大学越来越短了，大四就开始可以去工作了。他那天来参加我们的聚会的时候，他刚刚离职，他的心里面就想说，哎，我问他说，哎，好久没见啦，啊，有应该有两个礼拜没看见你了，啊，这周看见你很高兴，这两周在忙什么呀？他说其实这两周他一直都在面试，不停的面试，这个单位那个单位，一轮面试两轮面试，但是一切都怎么样，好像不是太顺利，里面就特别想要怎么样抓着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但是今天我们查的圣经就是创世纪第一章，这一查之后呢，他忽然发现啊，神在对他的内心说话啊，他里面的那个黑暗是什么？他对神的话看不见了，没有神的话在他的里面。最简单的第一章，他们都是有一些是从主日学，就从小就在主日学长大的，知识知道却不晓得，怎么看就觉得世界更精彩，渐渐的灵里面也有了饥荒。灵里面的饥荒是什么呢？就像以利亚所说的，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也许真的还这些大学生来到一个大城市，很多是温州的、台州的，爸爸妈妈把他们送到了大城市来，离阿里巴巴很近啊，或者是离腾讯啊，这个马爸爸，我们这边都有叫马爸爸哈，这个马爸爸为什么呢？因为他给很多人饭吃，所以都喊他要叫爸爸了。你就看看。哎，人心正在追求这些的时候，灵里面却怎么样？非常的干渴。他们坐在城门口，在人生的转捩点的那一刹那， 饥荒甚是庞大啊，但是耶和华在于早就已经看见了，耶和华早就已经看见了，像不像约瑟那时候他去给法老解梦？哎，法老就不明白啊，我怎么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呢？我这个梦里面甚至梦都讲不出来，还要约瑟来讲。有七头怎么样？有个七个干瘪的牛啊，或者是干瘪的麦穗要起来，就是讲到七个大荒年，就是个饥荒的日子要临到全地上，许多的人要在饥荒里啊。但是我们当下看见的是食物上的饥荒，可是到了我们这个世代啊，实在不只是在外面，而是人心里面的那个饥荒，人心里面的那个饥荒，非因无饼，也不是因为没有饼，也不是没有水，乃是因为人的心里面没有耶和华的话。哪怕那个以色列王心中倚靠耶和华的一句应许，哪怕他的心中为了遵从以利沙的缘故来求问耶和华，我相信耶和华怎么样，早就救他们脱离这样的饥荒。但是在这个当时的以色列王的心里面是怎样的呢？充满着愤恨，充满着杀戮，说耶和华灾祸既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这么不听话的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上帝还要救他吗？上帝救，上帝仍然救，上帝让神人以利沙来向他宣告拯救，神仍然救他，神又要派三番五次一波一波的让大麻风的人来传报好消息，让守城门的人向他来传报好消息，让他的臣仆还让他的使者去窥探，再次的回来向他传报这样能够得活的好消息。神究竟爱谁呢？神就是爱这个王，神非常爱这个王，当然神也爱这几个大麻风的。你看这个大麻风的人吃了喝了尝了，好不好啊？挺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各位长辈了啊，我要叫一声各位长辈了。你们年轻的时候结婚的时候有什么呢？我昨天面对很多老年人，他们就想到我们都是一个镇上的，哎，他们就会反映啊，他们结婚的时候啊，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棉花毯，一个脸盆，两把热水壶，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痰盂，因为那时候连厕所都没有，他们那个时候所有的就这么点。但是怎么样，现在有没有啊？现在有啦，有什么啦？有吃的，有喝的。然后圣经里面说这几个大麻风的人怎么样啊？诶，不但吃了喝了啊，七章第八节说，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哎呦，这个东西真的捡到宝贝了哈，不但有金也有银。怎么样，我们的家里面有没有金有没有银啊？啊，我相信一定有吧。啊，不但有金有银，还有衣裳，有几件衣裳呢？哎呀，我们家我妻子的衣服是最多的，因为她是姐妹嘛。啊，说到底有多少衣服啊？永远缺哪一件，是不是这样？很多的姐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但是就是这样，哎，有很多很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增长。然后圣经讲解了，他们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什么叫又进了一座帐篷呢？他不是进了一座帐篷，是一座又一座。哎，就是这有点像，如果有房的就能体会哈。我不单是我有房，我还有了二套房啊，或者说呢，不单是我有了房，我儿子也有了房，等等等等，我们的东西是越来越多。可是我们灵里面耶和华的话有没有临到呢？感恩的地方是，神早在人所不知道的时候就已经做工，已经为他的百姓征战掳掠仇敌了。当这几个四个长大麻风的人往亚兰军里去的时候， 往仇敌的方向去的时候，好像以为说啊，我要去做俘虏了，死就死吧，但是说不定也可以有得活的机会。但是居然没有想到怎么样，耶和华的话已经发出，耶和华已经为他的百姓征战。他有没有为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征战呢？是的，耶和华也为他们征战了。当他们踏进这一个地，当他们的脚掌从黄昏的时候到了耶和华做工的这块亚兰军的军营的时候，他们就得了非常大的丰盛，他们有了很多。当他们有了很多的时候，他们的心开始苏醒了。九节，那时，那个时候是和相比较在城门口的时候做一个对比，在城门口在等死的时候，在他人生转捩点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反应，但是当人经历丰盛的时候，他们又有另一个反应。神把它记录下来了，神这样的记录大麻风，有没有记录在座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呢？我相信神可能也是记的。当我们在最缺乏的时候，当我们还是一个人或者是为数不多的人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没有，我们里面有饥荒的时候啊，我们的生命中有各样的困难的时候，神在记录我们的祷告，神在记录我们里面的那个想要得生命的呼求，我们的哀声已经达到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已经听见了，耶和华已经发声了，耶和华的已经做完了他做的工，只等我们的脚踏进他所做工的地方。这一踏，他们所经历的丰盛就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所经历到的。在那一刻，这四个大麻风实在是我们生命里面非常好的一个反应的榜样。他们说，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啊，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对于这四个大麻风患者来说，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是的，他们是在一日之间，神做工在人的生命中，他要翻转一个人也只要一日之间。哪一日啊？是昨日，昨日在被黑暗笼罩的那日，他看不清清楚生命方向的那一日，都是落在空虚混沌里面的一日，活在惧怕愤怒中的一日，活在那人害人人吃人地步的这个生命光景里的那一日啊。就像马太福音所说的啊，眼睛是身上的灯啊，我们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但是我们里头的黑暗啊，里头的眼睛若昏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愿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走进耶和华所做工的那块地的时候，我们的心开始苏醒过来了，我们的心开始明白我们所做的还不够好。这个不够好不是跟别人去道歉，不是的，这个不够好是向着神说的，我们做的不够好。我也常觉得自己是这样，好像服侍主了十几年了，做的真的好吗？有的时候只是为了讲道而讲道吗？好像传道人只是为了讲一篇圣经和讲章而已。我总是问自己，你多久没有传福音了？感谢主，去年年尾的时候去一个农村，我们在一个家里面，我们办了一个福音的聚会啊，办了几个月。但是我总是在问自己，主啊，我做的好不好呢？这个好是以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既有这样大的一个福音的好处，既有一个灵魂里面的好消息，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既然也都明白，可是我们面对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我 有多少时间没有再和他们来谈论耶稣基督的事情呢？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点惧怕，其实有的时候是听见他们的羞辱，会觉得有一点胆怯。哎呦，我说了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我说了他们会，哎呦，他说，我不信啊，谢谢。我会觉得心里面挺不是滋味，可是说不说啊？可是说不说啊？当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在宝足之中，在耶和华赐福给这四个大麻风一日之间，他领受了很多很多的时候，当耶和华给你大礼包的时候，他们的心灵有了这样的反应。当他们报完信息，圣经就再也没有写这几个麻风病人的事情了。反倒我们要来思想接下来这一个王，这个王外有军兵，内有饥荒，他的百姓也陷在罪中，王深深的被围困着。几天前我碰见一个大学生，可能过两天我又要再去和他一起吃个饭，他也来聚会。这个大学生呢，可能因为失恋了，伤心太平洋了，里面非常非常的低谷，非常非常的软弱，身边没有同伴，虽然也是信主的，和家人也没有太多的渠道可以去对白。我看见他的时候，跟他聊一聊的时候，总看见他里面非常的愁苦。看见了吗？人的围困不是没有饼，他已经工作了哈，他其实已经工作了啊，工作的这一年里面也进了阿里系，每月的薪水也非常的高，可是他灵里面非常的干渴。他叫陈旭，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可以为他来祷告。外面有了，可是里面却没有，被围困的不得了，有许许多多的负面情绪在他的里面涌出来。你看这以色列王，不单是被围困的对象，其实这样的王在我们的身边还有许多许多。有些人是被心灵围困的，有些人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愤恨里面的。以色列王当时一提及耶和华，一提及以色列的神人以利沙的时候，就想要杀他，就怒气填胸，就觉得这个灾祸是从耶和华而来的。他的王的心里面充满着各样的愤恨。我和我妈妈每次提起耶稣说，妈妈，我们需要悔改，我们要转向神，他一下子就暴怒了，这让我非常的难过。可是要不要说？还是要说。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因为我相信耶和华已经做工了。耶和华要领许多的人来报好消息给谁呢？就是给这个王。纵然王的心里被仇恨杀戮所充满，纵然这个王的身边没有一个真正辅佐他的军长，这个军长真的本应该辅佐这个王，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没想到这个王的旁边居然是一个直接抵挡神话语的军长，他的身边没有帮手，这个不是一个得力的帮手，反而是怎么样让王落在很大的危险中的这样一个抵挡神话语的这样一个军长。当好消息来到的时候，当众守城门的人向王报信的时候，王还害怕呢，他里面不只是一样被围困，有许许多的东西来围困他，他活在惧怕里面，他活在愤怒的里面，他活在饥荒的里面，他活在罪的里面，谁能救他呢？神一次一次又一次传好消息给谁呀？神让以利沙传好消息不止一两次， 当他又一次被围困的时候，以利沙又出来向他宣告耶和华要拯救他，拯救他和他的百姓。神真的爱这个王，他不但拯救了大麻风，让这几个大麻风成了先遣部队，前来报告好消息。神要来医治的是一个灵魂体的一个医治，我相信是不但让你的生活慢慢好起来，也让你的心灵开始苏醒过来。神在做工，神在为他的百姓征战。神怎么样做工？神做工有的时候恰恰是你躺卧的时候，你的肉眼没有看见的时候，他仍然在做工。神怎么做工？神说话，他用他大能的话语一发出，在这两章圣经里面，耶和华说了什么呢？耶和华就说了一句话，先知有一个指头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就是这一句，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时。什么是明日呢？因为今日神的百姓在黑暗中，今日神的百姓在罪恶里，今日神的百姓在各样的黑暗中被围困，被刀剑所害，被罪恶所掳，做了奴仆。你看这个奴仆的心真的在人的心中，连这四个大麻风的人啊，他也想说，要不然我们就去投降亚兰人吧。这投降是什么意思啊？也是做对方的奴隶啊。但是神的心意是让人，神的百姓做奴隶吗？不，神要释放我们，神要让我们得生命，神要让我们的灵里面活过来。就像这四个麻风病患者一样，他吃得饱足的时候，灵里面苏醒说，我们做得不好，我们要把这好信息去传给王家的人。神做工最美的那个部分是什么部分呢？就是在人的心里面，就是在人的心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目特别注意的是啊，他们吃了喝了，拿了金拿了银拿了衣服，进了帐篷，这些我有了就好了。不是的，有的时候是当我们有了这些，我们仍然在黑暗中，我们仍然在这世界王的奴役的里面。神要让我们心中明白，我们要从耶和华的话里面得生命，能够因着耶和华的话而得以灵魂苏醒。我们做的不好，今日有好信息，我们竟不作声，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哪一个天亮？哪一个天亮？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闪电从东方刮到西方的那一刻，主耶稣驾着云彩降临的那一刻，就是天亮的时候，那罪必临到我们。现在还没有天亮，但圣灵却让我们里面亮起来了，让我们里面有生命的真光。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这个光和第十四节的那个大的管昼小的管夜的光是不一样的光。那怎么样一个不一样呢？哪一个更宝贵呢？哪一个更重要呢？我怎么知道第一天的光是什么光呢？到了老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那边就写着，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主耶稣就是这人生命的光，他要将他的话语，将他自己的生命放在人的里面，让我们的里面得见那生命的光，我们就能看见我们所做的不好。愿神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唤醒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我们在最后有一个感恩，感恩耶稣基督，感恩神打发许许多多我们生命中神的仆人也好，使女也好，就像圣经里的先知也好，士师也好，或者是主耶稣借这些门徒来宣告神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要宣告 神一定做工的。如果你的眼目现在一看，是的，我不只是看今天的除了教会的树木花草啊，我们要看，我们一看说，主啊，我家里的人还在被围困，我家里的人还有一些是在那个黑暗的里面，但是主啊，我现在在哪里？主，我有了，你给了我很多了，主，我还有可做的吗？是的，我可以去向他报好信息。那报的结果是什么？报的结果他可能还会有不幸，没有关系，神没有让这个这几个大麻风一次又一次的去报，没有，神会用许多的人，他会打发许多的人。耶和华在我仇敌的面前为我们摆设了筵席，这个是大筵席啊，这个大筵席为谁预备的？为这个王和王家的所有人预备的，一个都没有落下，除了那不幸的，虽然看见却不得吃，就被践踏而死了。弟兄姐妹，我们是被神所爱的，他看见你，他打发人来向我们宣告。我们在城门口谈论什么呢？也许我们已经从城门口得活了，我们已经尝过主的爱宴了，我们已经领受了丰富了，但是那时当我们得了饱足的时候，我们谈论什么呢？我们两家两家在一起谈论什么呢？愿我们两家两家是可以谈论我们内心生命的那个部分，我们起来向王家报信去，从头至尾，我深深的知道我就是被爱的那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也是王家的一员，神可是爱这个王，神可是爱这群在罪恶里的人。我们初读24节到33节的6章里面，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国度啊，城里面是多么惨绝人寰的一个环境啊，可是神的爱却向他们彰显。我们看见了吗？他爱这些罪人，他们不能分辨左右手也罢，神仍然打发约拿去宣告，但是神做工只要一天一日之内就可以。你看约拿被大鱼从鱼腹中吐出来之后，圣经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那城很大，需要走3天，但是约拿宣告只一天就传完了，而且你宣告的一点都不难，再过40日这城就要倾覆了。神做工一天就能做3天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对神有信心，神做工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神做工在人的心里面，神做工不只是要看顾我们的肉体仅仅而已，不，他要完全的得着我们心灵的释放。主耶稣说这些，他在一个会堂里宣告说这些话都应验了，他来是要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他岂不是向着我们的灵魂说的吗？是的，这个时代至少我们身边所认识的大部分啊，还没有在饥荒的肉体饥荒的里面，我们吃得饱足，我们衣裳多，我们甚至有了金银，有了帐篷，但是神看我们是不是愿意可以加入他工作的那个部分，成为他的仆人，一波一波的向我们的王家报信去呢？也许我们可以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4个人组合不见得是一件难事，2家人在一块就可以3-5成群，成为耶和华所重用的使者呢？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身边的王家的百姓，王家的需要。好，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